我们一同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让我们从第三十八节读给弟兄们听。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再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读二十九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我们再回到约拿书，1883页。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读起。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去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伯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每一个早晨，就是连续四个早晨，我们一同来读圣经里面一卷很奇妙的书，就是约拿书。它总共只有四章，但是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有个很深的印象。这个印象是什么呢？因为它虽然是先知书里面的一卷，我们知道圣经啊，先知书是分作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这个大先知书啊，并不是因为耶利米或者以西结或者以赛亚或者但以理这些先知是大的先知，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大先知书的意思，就是因为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或者说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这些书的篇幅都很长，所以叫做大先知书。我们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以为先知里面很大的应该像是但以理或者耶利米，他们的确是很大。 但是从圣灵的眼光来看，不见得小先知书里面的先知就小，不是。小先知书所以是小先知书，是因为那个小先知书的篇幅比较起大先知书来说比较短一点，所以叫做小先知书。那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你叫懂英文并不叫小先知，叫 minor prophets、啊、那意思并不是小的意思，那主要就是因为它的篇幅比较短。那么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它是约就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一卷，但是呢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有三点是非常叫人惊奇的，是你读耶利米或者读以赛亚或者读但以理或者你读其他的书卷，特别是先知书，你都找不到的这三个特点，因为这三点是叫我们非常惊奇的。那第一点呢，就是在旧约里面所有先知书里面，特别当在那里描述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常常加深我们对于那个传递神话语的先知的一个印象，而这个印象多半是好正面的印象，这是普通所有的先知是如此。但是呢约拿书完全不一样，约拿是先知，但是圣灵在这一卷书里面所给我们的印象不是正面的印象，因为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背叛的先知，神叫他往尼尼微去，他往他实去，尼尼微在东，他往他、到了往西，他往西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印象不是一个正面的印象。但是呢在约拿书里面果然圣灵给了我们这样的印象，这是第一个叫我们惊奇的地方。第二个叫人惊奇的地方，就是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当先知在那里说预言，在那里进职事的时候，那圣灵特别让我们注意一点，就是这个职事不光是被神使用，而且使用的非常的有果效，而且很着重的一点就是这个先知他所传递神的话或者是预言最后要应验。那么我们当然知道你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记得，比方说当你读到这个就是受膏者要突然进到神的殿，那是马拉基所说的话。你我如果读这些先知书，特别读预言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说将来那个最终的预言是应验在我们主的身上，可是呢如果我们读圣经读预言的话，我们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每次的预言呢它可以说几乎是两次的应验，一次呢是遥远的应验，一次呢是几乎是立刻的应验。那你如果读特别读这个特别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你常常有这样的印象，那这就是很多为什么人很多人读但以理书啊读不清楚的原因。那有的人认为七十个七呢，有的人认为这个七十个七已经完全应验了，根本完全应验，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派。那么有的人呢认为说这个七十个七呢是一直要到时间的末了，到最后的时候那个一七之半呢就是相当于那个七年半的大灾难。那么这些读圣经的人他们有没有根据？他们有根据，但是也许他们忽略了非常重要一点解经的定律。那个解经的定律特别是当你读这个读这个圣经中的预言的时候，你看见他这些预言常常有立即的应验，同时呢有一个遥远的应验。那我举刚才所说的那个马拉基所说的那神受膏者，神的受膏者忽然就进到圣殿，那就说远的来说那没有问题，是指着我们的主要来说，指着弥赛亚说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有的人读圣经很清楚说那一个受膏的突然进到圣殿是指着所罗巴伯说的，
那么到底这个是对的呢，还是弥赛亚用在弥赛亚身上是对的呢？那么在解经家中间就起了很大的争执，有的人说这个是指着所罗巴伯说的，有的人说是指着弥赛亚来说。但是如果你坚持是指着所罗巴伯说的，有的地方你就不能解释得通。如果你坚持说是绝对是指着弥赛亚说的，一点都不提过所罗巴伯，你发现有的圣经好像你也很不容易领会。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很自然的能够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定律，特别在旧约你读预言的时候，一面你会发现立即的应验，同时你会发现遥远的应验，而那个遥远应验常常都是集中在基督的身上，弥赛亚身上，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同时也可以指着所罗巴伯说，那特别是犹太人，你们在今天如果你去问他们的拉比了，他们是等候弥赛亚，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如果你把那段圣经马拉基那段圣经给他看的话，你说你看那个前后文告诉你说这个很可能是指着所罗巴伯说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拉比并没有完全错，基督徒当然是对的。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特别在旧约的预言，像巴比伦的，关于巴比伦的预言呢，关于这个尼尼微的预言，你看见常常有立即的应验，或者说在你没有多久，这个事没有多久以后它就应验了。还有一个呢，属于比较 remote 比较远一点遥远的应验，那特别是应用在我们主的身上。那么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不管这个立即的应验是在先知还在世的时候，或者先知过去了好久以后，不管无论如何，但是等到这个先知书轮到就是达到我们手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今天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发现呢，这以赛亚书为什么今天以赛亚书是一本很重要的一本书，但是以赛亚书的预言呢大体上都已经应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读圣经，特别读圣经的学生或者学者们，他们喜欢读别卷的圣经呢，因为有的圣经还没有应验，有的预言还没有应验。那么当然这个已经应验了，这些预言呢，在有的是在以赛亚还活着的时候就应验了，有的是要经过了好久几年甚至于好几个世纪才应验。但是今天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知道说神不只使用以赛亚，而且当以赛亚尽他的职事，把他的职事传递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确定说他的确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因为他的预言完全应验，几乎是可以说都应验。那这个可以说是圣灵对于他所差遣神的仆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记，或者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这是所有你读先知书的时候你都会找到的一个特点。但是约拿书是例外。你知道神打发约拿到哪里去？到尼尼微去。那么当神打发到尼尼微去的时候，那么他说你要宣告我吩咐你的话。那这一次的话不是约拿自己的话，是神吩咐他所说的话。结果呢，他就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啊，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还是昨天早晨说的这五个字，我想这个不是很准确的，我想我需要再查一下，因为我忽然忘记了，一下不能接，不一定是五个字哈，就是在这里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种是很短很短的一句话。结果呢，我们知道说，因着这句话，全城的人，尼尼微从王一直到贩夫走卒，他们通通悔改。那我们知道说这句话的确是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力，也带来很大的影响，结果那个果效是的确确是约拿自己没有料想到的。但是不要忘记， 当这一件事情成功以后，你知道因着他们悔改，结果呢，神就没有再降灾给尼尼微。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尼尼微的光景啊，你从这一段的记述来看，和索多玛、俄摩拉是很类似的。但是很稀奇，因着约拿的执事呢，我们知道说神就没有照着他自己的话把尼尼微毁灭。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就说一面来讲，我们知道是约拿这一次的执事是成功了，但是就说另外一方面来讲，他失败了。为什么他失败了呢？因为他靠着神所发的一个预言，他照着神的吩咐，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说，所以他说等四十日尼尼微一定要倾覆。这句话是不是神的话？当然是神的话。那么现在约拿是不是被神打发？当然他是被神打发的。那如果这句话是预言的话，那么这个预言一定要应验的，对不对？但是你看见说，这是几乎是难得的一卷先知书告诉我们说，神借着约拿书传递了一个预言，而那个预言没有应验。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约拿生气。你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我们跟约拿相比啊，我们呢比的结果呢，就是说约拿会发怒，我们也会发怒，我们也会求死。但是我要请弟兄姊妹记得，约拿到底是约拿，和我们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我相信约拿的失败啊，比我们的得胜还要得胜，你相不相信？约拿在这里生气不是没有道理的，约拿在这里不只维护自己的面子啊，约拿在这里也要为神来维持神的尊严。那么这里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神说了，神根据那个预言，就是四十天以后尼尼微必定倾覆了。你知道约拿相不相信信心的功课？约拿绝对相信信心的功课，因为神说了我就相信了。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大的城旁边一直看呐、啊。他要看光景，要看热闹啊！他希望说真的叫神的话，真的照着神的话，那样的话呢，那么尼尼微就倒塌了。结果呢，所有这个叙利这个亚述的人呢就被毁灭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看神的话就应验了。但是结果他左等右等，等了半天，他越等越生气，那个墙根本没有倒塌下来。原因为什么？原因为尼尼微人通通悔改了。所以弟兄姊妹，神因着爱的缘故，神就不降灾给他们。所以这是第二个惊奇，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它的重点要把它抓到，然后你才能够明白约拿为什么生气，约拿为什么发怒。而且神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你知道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约拿有他的原因的，约拿是个爱神的人，约拿不只爱自己的名誉，约拿也关心神的荣耀。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约拿他里面的光景显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同样是发脾气，同样是发怒，有一点点的不同的。当然我没有称赞发怒这件事，我们没有称许肉体这几个没有的。但是我们要明白为什么有第四章那个故事。我觉得啊，约拿书最难解的，这四卷四章里面最难懂的不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最难懂是第四章。我们要一同来看第四章啊，可以说是约拿学的非常非常深的功课。我盼我们到第四天我们能好好来看它。那个的确可以说是神带领一个仆人的时候要学一个很深很深的功课。所以盼我们这一点能够记得，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二个惊奇。第三个惊奇，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已经发现了，就是所有的先知，像但以理也好，耶利米也好，他们都是顺服的先知。那在这里呢，我们知道说神给约拿有一个托付，有一个命令，结果这一次呢约拿抗命。那我再说 你不要很简单的就问，就说就替约拿戴一顶帽子，觉得他很不顺服，觉得他很背叛。那等一等，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约拿这次抗命。约拿抗命是有原因的，而是那个原因是一个非常高尚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我背叛神，特别是当我们不顺服神，常常在一个很高尚的原因底下的时候，你的良心常常是睡觉的。当别人在祷告的时候，你可以睡着。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知道你为着一个非常崇高的原因，结果当神要你往东的时候，你宁可往西。所以我们知道约拿是我果然像我们昨天所说的那个弟兄，就是Cornel 那个弟兄，当他说的是，他说这本书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很浅，但是他觉得是在所有的书里面他所能看到是最深的也是最广的一本书。我相信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把约拿书全部看过以后，你会得到这样的影响。那我想我把这个三个大的惊奇放在弟兄面前，盼望这个能对我们有很深的印象。那这些惊奇的地方都是一把一把的钥匙，都是关键的地方，这样你再来读约拿书的时候，你就不会误会约拿，也不会误会这本书，那我们就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得到很深的意义。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要进一步了，事实我们抓住了，我们明白约拿书所讲的，我们昨天也分析过约拿的结构，特别是有一种对称美丽的情形。那么神就借着这本书的题材，不是根据报道文学的题材，乃是根据因为当时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很深的功课，神就根据他所要让我们所学的功课，他就配合了那个特别的题材，就是一种对称的情形。甚至我们昨天讲到神安排万物的时候，那个前后都有对称。那我想我们今天不再重复它，我们知道就根据这样的题材呢，现在圣灵就借着约拿书要来把那个更深的意义，属灵的意义来告诉我们。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些圣经的学者们，那不是我们，不光是我们，特别是那些很会读圣经的人，他们呢就花了很多的功夫，他们在那里研究到底约拿书那个属灵的意义，更深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们讲过了，到底约拿是不是个历史，神的儿女们特别学者们分开意见不一样，那包括马丁路德在里面，他不相信那是历史的事实。但是我们知道大部分很多圣经的学者绝对相信它是事实，那么新派的学者们是比较相信它不是事实。但虽然这样，有一点是共同的，不管他相不相信事实，或者有人认为不过像《伊索寓言》一样，但他们共同的认为说约拿书的教训是很更深一层的，绝对不光是字面上所叙述的那么一点，一定是比这个要更深的。那这个就是金矿了，现在就是我们看看能不能真是去探到金矿，而且我们能探到金子。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乃是约拿书最重要的教训。那么所有约拿书读约拿书的人，特别是那学者们，他们在那里分析这一卷书的时候，他们要找出来有没有可能啊，能够找出一篇完整的教训，能够像一条链子一样的从第一节一直到最后一节。那么找来找去呢，那么结果有一个人，这个人叫 Sam， 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相信在这本书里面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教训能够把整个这个约拿书把它串起来，他认为不大可能。那这个有原因，为什么有原因？因为大体上来说啊，在这个解经家中间可以说分作两派， 这个第一派的人呢，那么这是很多很多的人，我想我不需要举出那些名字，因为我想这个不是对今天来讲我们不需要懂得那些名字，但是你可以相信说那些的的确确他们都是把很多的时间花在约拿书里面，然后他们希望能够找到那个意义。但是我想这一点一点都没有错，他们果然是找到了。那么他们认为什么呢？这一卷书啊，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呢不只关心他自己的选民，神呢也关心外邦人。神不只是要拯救犹太人，神也要拯救尼尼微人。那这个可以说他们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呢，特别是教训犹太人。但是不要忘记的，像犹太人那样的这个那样自大或者那样自有优越感的一个民族，我们知道说在几个重要的节期的时候他们也读约拿书。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一卷书呢，一面来讲是扩充以色列人的度量，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呢，他们认为外邦人像猪像狗一样，他们不要和他们在一起吃饭。所以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我记得很有趣啊，我这个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的那个顾就是那个 advisor 就是指导老师啊，他就是犹太人。我知道有一件事他一定不要和我做一同做的，就是没有什么来往，他除了指导我论文之外，他别的不大和我来往，那么他绝对不可能和我坐在一起吃饭。因为我知道他是标准的犹太人，他每次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像戴瓜皮帽那样的帽子，然后呢不和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但是后来给我印象很深什么呢，他虽然不和一个外邦人呢一同吃饭，但他也和外邦人做生意，最后呢他还是把他的车子卖给我。他不和我在一起吃饭没有错，但到时候呢他觉得有一部车子要丢掉了，或者他要换一部车子，结果呢他就把他车子卖给他的学生。这个是犹太人。弟兄姊妹，你知道说犹太人实在是聪明绝顶的，而且犹太人实实在在来说呢是优越感非常非常重的。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呢，约拿书实在神是用这一卷书来纠正犹太人，给犹太人看见说，你看尼尼微那么大的一个城，因着他们悔改的缘故，你看神愿意万人得救，主耶稣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那个爱是那样大的缘故，那么这个应该是这个约拿书的主题最重要的一点。那么有没有错？当然没有错，实实在在的，你读圣经来看的话，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但是假设你认为这个就是它绝对的主题了，那有一个问题，那这个是解圣经读圣经也没办法解决的。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这样来领会的话，那么你第二章变成是多余的，那个约拿在鱼肚子里面这件事是完全多余的。那么如果圣灵知道说这个约拿在鱼腹里面既然给人带来那么大的困扰，假设说现在不过约拿书是告诉人说神也顾念外邦人的话，那圣灵为什么要多此一举要把第二章放在那里反而变成困扰？假设他把第二章拿去的话，我想那就不会成为高等批评家的战场，我想很多人读约拿书都很容易接受的。那为什么圣灵要这样做？所以这是许多人打很大很大问号的。那这是一般的圣经的学者是这样看法。那另外一般的圣经学者我相信那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约翰福音，不是这个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十二章，还有路加福音十一章，那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这里的约拿很明显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这个没有错。因为约拿如何在地里三天三夜，人子也在地里面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那么人子呢也在这个鱼腹里面三天三人子呢也在地里面三天三夜。所以这一个约拿书，根据这一般读圣经的人，他们认为说约拿书啊，如果你说它是先知书的话，它的预言最大的预言呢，乃是预言我们的主不光是死了，而且 三天三夜要在地里面，过了三天以后他要从死里复活。因为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约拿还是被吐到岸上去，那就象征说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去了。那我们相信这个是绝对正确的看法。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明明的为我们解释了这一段圣经，所以对于这本圣经最准确的解释是我们主的解释。那么我们的主的解释是明明告诉我们说现在没有神迹的，为了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没有神迹献给他们看，只有约拿的神迹。约拿如何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人子在地里面也要三天三夜。那么这个很清楚，约拿整个的故事是指着我们的主死而复活来说。那这个没有问题，当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我们就清楚了这个约拿主要的教训乃是告诉我们他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预表。但是当你这样来读的时候也有一点的难处。这个难处是什么呢？假设只要这个整个约拿书的主题是这个主题的话，那么严格说来这个约拿书只要第二章就可以了。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呢好像不是太需要，对不对？如果你根据这样的领会的话呢，那么好像别的也没有多大的需要。那为了这个缘故呢，那么许多读圣经的人呢就在那里摸索，就是这两面都对的。因为你不能说不对，因为这个神的确借着约拿书给我们看神顾念外邦人，这个很清楚。那不止这样，而且的确是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这个约拿的确是成了基督的预表，也没有错。但是你怎么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而成为一个主要的主题，有没有可能？那结果那个 Sax 我们说过那个弟兄呢，那个学者呢，他读来读去读来读去，最后他说我找不到一个完整一个整个系统的教训，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我找不到那个一贯的性，就是说能够把这个通通连在一起。要么就是像一般人所说他主要是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预表，那另外一遍呢就是给我们看见他的确确是指着那个神眷顾外邦人来说。我现在特顺便提一下，为着在座年轻人，我想你们如果要是真的要找一些解经的书，我先顺便提一下，特别对于懂得英文的我顺便说，你如果真的要读一些解经的书的话可以的，但是不要乱读。原因在哪里？因为解经的书实在是太多太多，乱读有一个难处，就是到时候你会耗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关于旧约，我相信有两套的解经书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其中这很可惜，这两套解经的书都是德国人写的，都不是英国英欧美，后来都把它翻成英文。那现在这两套的解经书呢，我相信说今天如果你找的话都能够找得到，特别是在学校图书或者神学院图书馆应该可以找得到的。那么今天在一般的书店里面应该可以买到这两套的图书，两套的书。那我现在特别提到其中有一个叫 Peter Lange， 就是 L-A-N-G-E 这个人，他可以说是这一套是可以，这一套的这个解经的书可以说是他这个等于他这个主编的一套。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很几乎是很完整的一套。那么在许多解经的书里面呢，你会觉得这一套啊实实在在来说啊是有很多属灵独到的见解，就是可以把你带到很深很深的地方。那么当你读这一卷，就是读这一套里面讲到约拿书的时候，你知道他是还有啊，我顺便提一下啊，我不相信啊一个人圣经专家到一个地步他每一卷圣经都是熟的。所以我普通如果真的要买解经书的话，我宁可买什么呢？我宁可买一个人主编的，然后呢每一个专家只负责一卷的书，那这样我比较信得过来。 因为我到现在我还不相信有一个人可以从创世纪是专家一直专家到启示录，我不相信，这是我个人不，也许如果你相信可以的。那么的确坊间里面你能看见有一些书呢是有一种 commentary， 有一种解经是一个人从头到尾的，那么你如果读这一卷读这个的时候不见得没有帮助，但这样的读法呢只是让你有比较大概广的粗略的一些印象，如此而已，你绝对不可能深入的，因为一个人一广了就不可能专的。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得出这些书的帮助的话，那么有一类的书能够，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套的 commentary， 这一套的这个解经的书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每一卷都找到那一卷读那一卷书最大的一个专家，这个人不知道花了多少功夫就在这一卷书上面，那么他的的确确每一本书都找了一个人。所以你读那个参考书的时候，你发现呢，那里面有很多的宝藏，因为有很多人一辈子就只读了这么一卷书。我知道有一个博士叫做蛤蟆博士，他一生呢就是研究蛤蟆的，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对蛤蟆有研究。那么关于蛤蟆，我相信你能够相信他，你能够信得过他，不是你能信得过他，因为他如果一辈子专门研究蛤蟆的话，那这个蛤蟆从头到脚那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如果你说一个人他在这里写这些的时候说是从创世纪他也是专家，启示录他也是专家，那我就不大相信了。所以让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如果你真的要买这样的书的话，我可以建议你可以买这样的一套的英文的书，那这对你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像这一本书里面那个对于约拿书非常有研究的，他呢就当他读约拿书的时候，他就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当我们在读约拿书的时候，的确能给我们一条线的，从第一节一直到末了的一节。那我现在看他是怎么样给我们这条线，那我必须要交代这一点。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些背景是需要知道的啊，特别是年轻弟兄姊妹。然后等一等，我们有了这些根基以后，我们可以再往深处去，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实实在在属灵的教训。那么这个弟兄呢，当他在这里把这些都综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下了一个结论。他下了一个什么结论呢？他认为约拿这本书啊，严格说来啊，是以色列的预言。因为虽然这卷书是讲到尼尼微没有错，可是呢，因为到底约拿还是以色列的先知，所以以色列的先知啊，他们的执事逃不出这个以色列的范围。那么他是怎么样来看呢？他就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的约拿严格说来是什么呢？是谁的预表呢？是以色列民族的预表。那么如果你从很多角度来看的话，你看见说神差遣约拿就好像神差遣整个以色列民族一样。那么神打发以色列人出去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他们所认识的真神告诉全世界的人，告诉他们说他们所拜的偶像是错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约拿身上有一个使命，当初神拣选亚伯拉，神拣选这个以色列民族的时候也是同样有这个使命。神的观念里面根本没有那个狭窄的民族主义在里面，神的观念里面根本就是要借着一般的子民，这一般的子民叫做以色列人，然后神住在他们中间，因着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在外面自然有一个见证，结果呢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消息能传遍天下。你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主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你记得神给亚伯拉罕福是什么呢？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是说，将来万国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 就着广义来讲，这个后裔可以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来说的，意思借着这个民族能够叫万国得福。为什么万国得福？叫万国能够认识耶和华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而且最后也给我们看见说，这一位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所预备的弥赛亚是怎样的一位。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是为什么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一个族类，为什么神拣选了犹太人，并不是叫他们成为奇特的子民充满优越感，乃是给他们看见他们身上肩负这个很重要的责任，能够把这个福音送给外邦人，特别像尼尼微神叫他往东，他就往西。那同样的一个故事发生在以色列民族的身上，当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时候，结果呢，你看见因着他们的狭窄的民族主义，他们觉得自己那样优越的缘故，他们把外邦人看作高，看作猫，看作狗，看作猪，甚至于觉得他们根本不需要悔改的。所以你知道啊，要很要紧的一点就是说，施洗约翰那个时候啊，为什么是个很大的惊翻腾呢，很大的惊奇呢？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洗礼呀、啊，替人施洗呀、啊，是从来没有替犹太人施洗的。因为施洗这个洗礼，这个洗呀、啊，是专门为着有的人要归附犹太教才为他施洗。为什么外邦人归附犹太教需要施洗呢？因为外邦人像猪一样，像狗一样，他们是罪人，他们要下地狱的。所以这些人如果他们要悔改的话，他们要做什么事呢？他们一定要受洗，这样的话呢，就表示悔改了。所以这个洗呢，是悔改的洗，没有一个犹太人可以这样洗的。因为犹太人如果这样受洗的话，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根据犹太的遗传告诉我们说，所以亚伯拉罕坐在什么地方？亚伯拉罕呢，他搬个凳子坐在地狱的门口。他说只要啊，以色列人啊不小心啊跑到地狱的门口的时候啊，他说亚伯拉罕呢就会告诉他说，他说孩子啊，你走错地方了，这个不是你来的地方，这个地狱不是犹太人来的地方。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根本就没有悔改这件事。所以你看见神如何使用施洗约翰，做了一件真切惊天动地震撼他们心的事。所以很多人都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那就表示一个很大很大的悔改。但是弟兄姊妹，他们的优越感告诉他们，他们不需要悔改。因为什么呢？因为天堂是他们的，什么都是他们的，所有最好的都是他们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他们绝对不肯到尼尼微去，他们绝对不肯到世界去，那么来做、来把这个使命这个交付出去。那结果呢，我们看见他背叛神，因着背叛神的缘故，结果呢，在这个外邦列国好像大海里面一样，结果神就让他在这个大海里面，在列国里面就抛来抛去。那虽然这样，神仍旧保守他们。因为什么呢？神让大鱼把他们吞了。一面来讲是吞了，但是另一面来讲呢，神就保守这个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所以这就是证明说，直到今天为什么以色列民族没有被同化的原因。为什么以色列民族这么多年了没有国家，什么也没有？按道理来讲，应该老早就没有了。你知道，你如果到了巴西去看一看，很有趣的。那些犹太人为了保护自己啊，结果他们的名字啊，一面呢，他们把自己名字藏起来，让人不知道他是犹太人。那么，但是同时他怕子子孙孙忘记他们自己是犹太人，所以怎么办？他这个名字都有暗号的，他们所有的名字都跟水果有关系。所以如果你想到什么无花果了，还有什么什么，还有这个橄榄树了，你只要看那个名字一看，你知道这一定是犹太人。所以你看见神非常奇妙的保守他们，按理来讲他们老早被同化了。那我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真的研究这个的话，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这个民族这么难被同化，这么多年了 你看见说居然还是这个民族，而且还是这个整天都在头条新闻的地位上，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们背叛神了，结果神就打发大鱼把他们吞了，没有错。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件事，他们的的确确是被征服了，但同时呢也被神保守了。那么等到时候到的时候，有一天神要再次把以色列人从海里面吐出来，那当然从近的来说是指着复国来说，从远的来说特别是指着将来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他们全体悔改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这样来读的时候，你当你看见说约拿得了个教训，结果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也得了个教训，他们也悔改了。那不是这样，有的人读圣经怎么读呢，他们甚至认为说那个大鱼严格说来就是巴比伦这个就是那个所安排的大鱼啊，就是指着巴比伦说的。而那个后来不是有蓖麻吗，是蓖麻还是蓖麻，有人说蓖麻，那这个蓖麻那么不是遮住了约拿一会儿吗，那有的读圣经的说那个就指着所罗巴伯说的。那么这些都有它的原因，都有它的道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的的确确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做以色列的历史来说是没有错，是这样。有一天你看见不只要复国，而且根据保罗告诉我们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那么等到最后的时候，到了弥赛亚国的时候，所谓弥赛亚国的时候，那就是地上的国。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全体都要做祭司，然后呢他们要率领列国要来敬拜神。所以那个光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约拿书第二章或者第三章那许多的情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很清楚啊，这个约拿呢可以说是以色列的一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预言。但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啊，你如果很仔细的话，你发现还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个问题是到底和主耶稣三天三夜在地里有什么关系？我们刚才讲就是讲以色列。那么到底和这个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有什么关系？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你读书的时候你不能只读一本书，你不能够只钻在一本书里面，因为这本书没有给你答案。所以现在呢，你如果再读另外一本书的话，就是我给刚才建议的，就是第二套的书，那一套的书只有旧约的。那么这一卷的书啊，我现在这个名字还是叫不出来，因为这个德国的名字很难叫的，是一面很难叫一面很难念的，但是那个是很有名的一套书。那么当你读那一套书的时候，特别读到约拿书的时候，你觉得很有趣的，那果然呢就把我们刚才所说的两面就连起来了。那这样的话呢，你我就能够得做一个很完整的教训。那么这一条线连起来是怎么连起来的呢？因为啊，写那本书的这个解经家告诉我们说，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一点呢，就是什么呢？神什么时候差遣约拿到尼尼微去？那么首先我们要问尼尼微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尼尼微呢，可以说是亚述国的一个首都，不要忘记。那么谁是亚述国？亚述国呢是在巴比伦还没有来以前的一个大帝国，叫做亚述帝国。是这个亚述帝国啊，第一次把以色列国掳去的。那么现在我要很简单的说明一下，你知道啊，到了约拿这个时候啊，我们晓得整个的以色列国已经分作两半了，一个是南方的两个支派，一个是北方的十个支派。那北方的这个国呢叫做以色列国，南方的国呢叫做犹大国。那么后来呢，神把这个两个国都掳去了，用了两个器皿。第一个器皿是亚述国，把北方的十个支派掳去了。 那么后来呢，神借着巴比伦呢，再过了几年以后呢，到了耶利米的时候，就把什么呢，就把南方的两个支派掳去。所以这两个是神的仆役啊，借着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呢，就把他们先后的把他们掳去。那么亚述王啊，把这个北方列国的北方的这个以色列国掳去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别地方的人呢就迁到撒玛利亚来。那因着这样他们移民的缘故啊，他们也把那个在与外邦那个神呢也就搬到撒玛利亚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撒玛利亚成为混杂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没有来往的原因。你知道那次主耶稣啊，圣经告诉我们他必须经过耶路撒冷。为什么必须经过耶路撒冷？你根据地理来说根本不需要的。根据地理来说，你知道吗，这个不是唯一的一条路。因为圣经很你如果读圣经，或者你甚至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你会发现呢、啊，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为什么不来往呢？因为这些人根本都是从外地移来的，根本不是正统的犹太人。而且呢，他们把外邦的神也带来，所以他们根本不要来往。他们为着不来往的缘故，根本不走这条路。所以他们每次第一个先跨过约旦河，然后这过了约旦河以后，再从那个北边呢再跨回来。所以根本是跨过去的，没有说必须经过耶路撒冷。但那次我们的主因为知道有一个人需要蒙拯救，就是撒玛利亚妇人，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必须经过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撒玛利亚妇人非常惊奇，为什么你是个犹太人先生，怎么能够向我一个撒玛妇人要水喝？那这个故事是同样的故事。这个故事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亚述王的时候开始，他们来了就把以色列国整个掳去了，然后把别地方的人就搬到撒玛利亚来。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故事呢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以色列人第十个支派失落。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知道所有读圣经的都要问说，到底这个十个支派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你知道后来呀、啊，这个英国有很多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他们认为现在的英国人呢就是以色列失落的十个支派。这有人这样说，这个信不信由你。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知道说很多弟兄姊妹就是希望知道说以色列这个十个支派到哪里去，根本找不到他们。但是就是那一次没有了的，稀奇不稀奇？从一个角度来讲，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解释说为什么神用了一个特别的方法把北方的国掳去了，然后搬进一般人来，然后把南方的国也掳到巴比伦去。你看这个很稀奇。在这个以后呢，希腊帝国、波斯大帝国、罗马帝国都不做这样的事。他们是仍旧把你维持在原来的地方，他不动你，不搬你的家子，然后想办法来征服你。但是亚述跟巴比伦王不是这样做。那么神让他们做完了以后，没有一个帝国再这样做了。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神要拯救，要提醒这些以色列人，神拣选他们是要叫万国得福的，并不是神要他们一枝独秀成为优秀的民族，不是的。神要让他们看见他们有一个使命，就是神给约拿的使命。结果如果他不肯这样做了以后，神开始用非常的手段。那这个非常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呢？那就是北方用亚述国把他们掳去，南方神就用什么呢？神就用巴比伦王把他们掳去。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呢，神就把他们像皮球一样，好像在列国里面抛来抛去。一面来讲他们是受尽了痛苦，但是另一面来讲，他们所敬拜的神慢慢就受到了全世界的注意。所以一面来讲好像因为你知道因为他们自私的缘故，所以他们一直保留在他们自己的地方。结果现在呢，神借着逼迫，好像借着外来的一侵略，就把他们分散到各地。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神的目的是要他们能够在万国中得福。这个很像什么呢？这个很像耶路撒冷的情形。你记不记得神对于他的教会啊？你知道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主对于耶路撒冷，对于这个 新约的教会，就是对于这个就是对于这个使徒行传的开始的时候啊，对于他的门徒有一个计划。那个计划是什么呢？就是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这个福音啊，要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要传到撒玛利亚，最后要到地极去。结果这些信主的多半都是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呢、啊，是特别乡土观念特别特别重，他们怎么样也不肯出去。所以呢，他们是在耶路撒冷开始的，一下子来了5万到6万的基督徒。你还记不记得那个这个谁呀、啊？这个雅各怎么说呢？他说：“你看呐、啊，兄台，我们在这里信主的也有5、6万，个个都为律法热心。前面半句啊，你非常喜乐；后面半句要叫你忧愁。”前面的半句就是说，各个4、5、5、6万人都信了主，但是后面很奇怪，他们都受了什么？都受了犹太教的影响，都为律法热心。但是神的目的不是这样，神的目的是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程序，就是要神的子民能够从耶路撒冷到经过撒玛利亚到地极，能够把福音送出去。这是可以说是神的目的。结果呢，你知道他们就停下来。神知道他们的软弱，所以你知道后来神就借着逼迫，那个逼迫来到的时候，我们叫司祭凡为主寻找。那么你如果读圣经的话，那里告诉我们，因为耶路撒冷受逼迫，所以那里很多很多的人就从那里散出去，因着那次散出去，然后安提亚开始了，小亚细亚各地的工作开始了。那么结果就果然照着神的计划，是从耶路撒冷直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因为这是神对于整个福音的计划和蓝图。那么同样的，当我们如果从这个光来看约拿的话，一面来讲可以说神你怎么解释为什么他们在万物中飘来抛去，一面来讲是他们的失败和软弱，但另一面来讲，神借用这件事情来把这些神的子民带回到神当初呼召他们的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说，你们不能够你们不能够把神的恩典扣在你们的身上，不能把祝福扣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应该往普天下去。那么好，这是积极的意思，但是我们怎么能确定这个积极的意思？如果我们光是根据刚才的猜想，我们不容易确定它。但是有一点我们能够确定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亚述要把以色列国，我们知道约拿是以色列国的先知哈，这个以利亚和以利沙也是以色列国的先知，不是犹大国的先知，他的工作范围就是那个范围。所以我们要记得，就是在亚述国要并吞以色列国，把他们掳去的前夕，神先发制人做了一件事，就是把约拿打发到尼尼微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这就给我们看，就是神是要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成。那这一点盼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但是我们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我们能看见这是神的心意。但是什么时候神真正的能把这件事情做成功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以前有一个很大的难处，人类有很多的仇恨，是不是宗教之中各种各样的仇恨，但是有一个仇恨呢，是有一道篱笆来表示的。那个篱笆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在主耶稣的时候，如果你到圣殿去的话，你会发现呢、啊，当你进到圣殿的时候啊，最外面的院呢、啊、叫做外邦院，就是外邦人的院。那么外邦人院再进去以后呢，那就是以色列人的地方了。那么再进去呢，就是妇人的院，就所谓女人的院。那么女人院进去以后呢，那么就是以色列，所谓以色列，那么这个时候祭司呢就进去，最后呢你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一幅图画就象征什么呢？就象征啊，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中间隔了一道墙，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一道墙。那么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外邦人是像猪像狗一样， 而且他们因为是男权的社会呢，所以呢他们呢有一个愿，特别是叫的女人愿。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没有希利尼人，没有外邦人，也没有男的，也没有女的。但是犹太人不是这样，犹太人你看见在这圣殿里面呢，他不光是有外邦院，而且有女人院。所以你知道他们犹太人的很骄傲在什么地方，他每天祷告的时候他怎么祷告呢？他祷告说，神啊，第一我感谢你，你没有让我做外邦人，第二我感谢你，你没有叫我做女人，第三呢怎样怎样。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呢，他们就无形之中有一道墙。那么特别是在外邦院呢和这个女人院的中间，就特别到了以色列人这个，那么这个女人是只有这里的女子呢，只有犹太的女子可以进去。那么在这里有一道很矮很矮的篱笆，那个篱笆的墙呢，就上面就很简单的几句话，就把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就分开。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神在十字架上要废掉什么？要废掉冤仇，要叫两下成就两，要拆毁中间的墙，叫两下成功了和平。那这件事怎么达到的呢？这件事严格说来，就是约拿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告诉我们主在十字架上能做什么样的工作。那么感谢主，我相信说有一把很要紧的钥匙，那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希利尼人来见耶稣，而希利尼人来见耶稣的时候，那个希利尼人很明显是外邦人的代表，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人类分类的时候，讲的犹太人跟外邦人总是以犹太人跟希利尼人来做代表。而那一次当希利尼人来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那很有趣啊，这个希利尼人呢、啊、先找到谁？先找到腓力，因为腓力这个名字是希腊名字，所以呢他们第一个先和腓力认同。但是呢很稀奇，这个腓力呢马上呢就是去找腓力呢，腓力有一个特点呢、啊、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呢，腓力的特点就是他比别人都慢半拍，他所以他很少是独立的一个人，他什么事都要拉着一个人才他才有把握，他的反应总是比别人慢一点，不过这是他的好处啊，他总是可以抓着一个人做他挡箭牌。那么所以呢他那次有人希利尼人告诉这个腓力说我们要见耶稣，结果他们呢就去，他去找腓力，然后呢腓力不是找安德烈，安德烈呢去找我们的主。那么找到我们的主的时候，那么你看我们的主对于整个希利尼人反应是怎么说呢？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现在希利尼人和犹太人那个中间那个墙要被拆毁的时候到了。但如果这一座墙你要看它塌下来的话，有一粒麦子一粒要落在地里死了才可以，若不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么许多时候你我读这件事情都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明明那些人说我们要见耶稣，希利尼人外邦人要见耶稣，那为什么主耶稣在那里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实在是不清楚。但是你再读下去你就很清楚了。那么下面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要怎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现在这个万人不光是犹太人，里面包括了犹太人，也包括了希利尼。主耶稣在这个背景里面，让我们明白，到底外邦人如何能够蒙恩的。外邦人如一面来讲，外邦人做了以色列人功课，但是外邦人如何和犹太人能够成为拆毁其中的一道的墙，那是什么结果呢？那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被举起来，所以他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主。那么这个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十字架和他的复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拿书有第二章的原因。因为如果你没有第二章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明白整个的故事， 你就没有明白说，你就我你我就不能明白说，为什么主耶稣钉十字架，为什么主耶稣死和整个的关系有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我就很清楚的就把那个约拿书的第一节到末了一节统统弄清楚。那我想这一方面的知识是非常要紧的，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对于神在这个时代中所要做的事，我们也要很清楚的明白才可以。但是我想我们不能停在这里，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相信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还有一层的意思是比这个还要再深的。那么这一层的意思，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它呢？那这个现在我们说过了，就是根据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读的两处的圣经。因为严格说来，我们不需要着急，当然我们刚才说过，这些解经家们的确是根据圣经帮助了我们很多，但是假设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根据主的话，你就刚才就根据主的话，就是马太福音的话和路加福音的话，我们来看约拿书的话，我们应该老早就得到一把钥匙。所以我愿意劝很多的年轻弟兄姊妹，很多年轻人呢，当你不懂但以理书或者不懂得启示录的时候，你第一件事一定找参考书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危险当然如果你找对了很好，你找错了你的路就走错了。那第二，有人总是先入为主的，所以我总是劝年轻弟兄姊妹，当你早晨守晨更的时候，或者与主亲近的时候，你千万呢要用两本的圣经，一本的圣经是不写字的，一本圣经是写字的。那么什么时候写字呢？当你在那里研究读经的时候你可以写字，当你真的来到主面前，来从主那里拾取玛纳的时候，你应该有一本圣经是一个字也不写。因为什么时候你一写了字啊，你守晨更的时候自然就看那个，就看你从前的解释。那么昨天前天你得到一个亮光写在上面，结果今天你再看那些圣经的时候呢，哎，你感谢主，你为了那些亮光来感谢主，那么从此以后这些圣经里的亮光就这么多了，再也没有了。乃是你把你那个还是可以放在另外一本圣经里面，你真的简简单单来到神面前，什么字也不写上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重新直接从主那里能够领受他所给你的。那只有这样，许多时候的光常常是头一手的，常常不是借光借来的。当然我说我们不要走极端，就是你需要平衡才可以，你我需要平衡才可以，但是次序一定要弄清楚。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要读圣经，读约拿书也好，读诗篇一百十九篇也好，或者读马太福音也好，总要养成一个习惯，在你自己没有好好读圣经以前，千万不要看参考书，乃是等到你自己看过多少遍以后，然后去看参考书。那有的人跑极端呢，参考书一个都不看的，这个也是错的。那个原因在什么呢？那个你很容易失去平衡。所以这个次序要很有关系。所以我们说过呢，坎伯摩根弟兄他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他每次如果人家要他讲路加福音或者约翰福音，他说我最少要读40遍，然后我才敢起来讲，否则我不起来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因就是每一次你应该从主的话语里面直接从主那里得着领受，那么这样的话你再来读圣经，我想就很清楚。那么我们如果从我们的主的话直接来看约拿书的话，那是再清楚不过的。但是很可惜，人宁可多读解经家的书，人宁却很少读我们主的书，那很少把我们的主的话能够读得清清楚楚。我现在考一考你们在座年轻人，你们读了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12章还有路加福音第11章，你们说这两段圣经到底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还是不一样？一面是一样，一面也不一样，对不对？一面来讲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明明讲到约拿的神迹，讲到这个时代，对不对？但是呢，另一面在这里也讲了很多很多，但是你发现有很多地方不一样，你一定要把那个不一样的找出来。所以我说，读圣经的人先没有把圣经弄清楚，就要做解经家，这是不可能的事。 把母亲父亲的话都没有听清楚就开始解释，这是最危险的事。所以你如果真的要明白约拿书的话，你首先就要把我们的主对于约拿这件事弄得清清楚楚才可以。那么你读马太福音的那里告诉我们，有文士和法利赛人到主耶稣面前说，求主给我们神迹看，然后主耶稣说，这个时代，这个罪恶邪恶的时代，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对不对？到了路加福音没有讲说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向他要神迹，没有。路加福音呢是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然后才是比约拿更大。好，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这两段圣经，一面来讲是一样的，另一面来讲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约拿书的两面，而这两面呢，就把解经家们多年所困惑的就通通连在一起。那原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当初读圣经的人没有发现这一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你读到马，但是你觉得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就等于路加福音所记载，但是有一点不同。你会发现说，当你在那里讲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是说主耶稣是在这个人子，不，这个讲到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那么所以人子也要在地里面三天三夜。那这个很明显是告诉我们约拿书第二章那里整个的故事，就是约拿在鱼腹里面那个故事，就说明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故事，这是预表，这个很清楚。所以关于预表的解释，在别的地方你能怀疑，这一段你不可能怀疑，因为这是我们的主亲自告诉我们的，也亲自解释给我们听的。那么现在难在哪里？难在就是我们一般读圣经的人只想起马太福音，而把路加福音忘记了。那路加福音那里还有另外的一半不要忘记了。路加的福音不光讲到刚才说是人子，不光讲到说是这个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不止这样。在路加福音里面又多了一段话，你们记不记得？那里告诉我们说，约拿如何为尼尼微人成为神迹，人子在这个世代中也要成为神迹。这是约拿书的第二版。你看见当约拿光在鱼腹里面的时候，那没有问题，是指着我们的主在肚腹里鱼腹在地里面三天三夜说的，那这是第二章。那么现在你怎么解释第一章，怎么解释第三章和第四章呢？有另外的一句话，就是不止约拿在鱼腹里面这件事情是神迹，而约拿这个人对尼尼微来讲已经成功了一个神迹，所以神就让主耶稣在这个世代里面成为神迹。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在这里是两件事啊，一个是主耶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埋葬了，从死里复活，这是死而复活的神迹。还有一个神迹就是主耶稣本身这个人在这个世代里面就是个神迹。所以这一点要清楚。那么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说，你读约拿的故事，一面讲的他在鱼腹里面，另一面来讲他为尼尼微成为神迹。那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的第三章，这就是解释说为什么第三章能够吸引许多人来归向神。因为什么？因为约拿这个人经过神工作的结果，他变成当时一个神，连约拿自己都不能解释的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么因此这个缘故，你我就能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一面来讲只有一个神迹，就是主耶稣死而复活的神迹，另一面主耶稣这个人就是神迹。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神迹的时候，你如果分类的话，你没有办法分类，你发现主耶稣是自己成为一类，没有办法和别的神迹混在一起。他的死，他的降生，他从与玛利亚生的，他从死里复活，整个人是神迹，你没有办法解释他。对这个时代来讲，只有这个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为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能够慢慢就明白到底约拿书讲什么。约拿书 很清楚的是告诉我们这两个神迹。那严格说的，这两个神迹是一个神迹的两面，是一个神迹。所以这样的话呢，我相信一般解经家们所担心的这两面不能放在一起的，我想在主的话语里面就解决。所以我们叫解经的秘诀是已经解经，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人自己的话来解释的，你总是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么年轻人要很小心啊！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只抓住一段神的话，你随便的解释，有很多人就夺了你了。你知道有的年轻人呢，他因为听见主耶稣那句话说是，如果你的手啊叫你犯罪的话，你宁可把手砍掉，眼睛宁可挖出来。那么有的人就把这个圣经呢当作字面解，结果真的跑到厨房把手砍掉，因为他犯了罪把手砍掉。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的身体原来就是圣灵的殿，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糟蹋自己的殿。那就证明说主耶稣在那里所说把手砍掉把眼睛砍掉，不是指说你真的把手砍掉说的，那是指着什么？那是指着你除去那个犯罪的机会来说。所以说圣经我们看，你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才可以。那你记不记得那次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们就引诗篇里面的话说，是如果你从上面跳下来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有人拖住你。那么弟兄姊妹，圣经主耶稣怎么应付他这个试探呢？他说经上又记着说。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找出另外一节的圣经来解释的话，你要小心，你千万不要随便猛然解释，那是很危险很危险。所以只有经上又记着说，才能够斥责那个撒旦，撒旦的试探才会能跑掉。所以对付仇敌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神的话才可以。那么甚至于撒旦都利用神的话，你看他不是利用神的话吗？结果神怎么说呢？主怎么说呢？主说经上又记着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光中得以见光。那因此这个缘故，我们再说我刚才为什么要转这么大的弯呢？没有别的原因，我就是要提，特别是为一个年轻的弟兄姊妹，告诉大家说，有一条最简洁的道路，就是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那么主自己的话是最可靠的，而且呢是最中肯的。那果然呢，把我们对于这个约拿书呢，我想就整个的就提起来了。那我想末了，在我们快结束以前，让我很快的就把这一卷书的主题，现在我们来看，把这本书的主题呢，很快的我们把它提一下，就是我们很快的介绍，介绍一下。那么如果现在我们要从新约的话里面，要把我们刚才所综合的印象，就是主所给我们看见两面，一面呢就是约拿如何在鱼腹里是神迹，同时呢约拿这个人为尼尼微人，圣经特别讲为尼尼微人成为神迹，那么特别说出我们的主如何他在死而复活是神迹，而且他自己这个人在这个世代都是神迹。如果这样的话呢，那现在我想我们就能明白了，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那么现在呢，让我们再进一步，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读约拿书。当我们刚才读到我们的主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或者说呢，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这什么意思？当然这个没有问题，就意思就是说，这个约拿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这个所罗门当然也是基督的预表，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所罗门的特点是什么呢？所罗门的特点呢，或者我想我多说一点，我为着大家怎么说呢，为着帮助年轻人我多说一点哈。这个马太福音啊，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分段的话，头25章啊就是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末了3章那个总题就是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我在如果你这样来来替于这个马太福音分段，你就知道这里在讲什么。那么好，现在呢我想我要顺便的多说一点，到底啊这里那更大是什么意思。我想我要提起的一点是这样， 就是当我们在这里读这个圣经说到啊，这里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大的时候，那么到底他属灵的意义在哪里？除了我们刚才说是一种预表之外，这个当然我们懂得预表什么意思，就是像图片一样。那么实体呢是在新约里面，但是呢在这里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那么这个意义是从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找得出来？因为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有一句话说，他说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那么特别是如果我们读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我很快的读一下给大家看，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节的那里说，十三章十六节那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的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那意思就是说，学生不能大于先生，或者是学生不能高于先生。那不能高于不能大于什么意思呢？那你要从主的话语里面来解释。那主的话很清楚，特别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学生不能大于先生，等到学生被成全的时候，他就要像先生一样。我盼望弟兄姊妹很清楚，学生不能大于先生，那么等到学生被成全的时候，他就要像先生一样。所以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先生大于学生的意思就是说，先生是个模型，最后呢这个学生要学成了以后，成熟了以后，他要被磨成他先生的形象。所以这一个是圣经里面门徒的原则。什么叫做原则呢？门徒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先生比我们大，我们的先生是谁呢？我们的先生就是我们的主。所以这里只要讲到那个大，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是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是约拿的典型。这里有一个人呢，告约拿整个的生活是根据这个比他更大的来这个来支配的。那这一点是非常要紧。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话，我想我们读到约拿书的时候，我们有个很大的困惑。很大的困惑在哪里？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面来讲我们知道说，第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约拿在鱼腹里面代表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基督的预表。但是等一等，你就觉得很困扰，如果他是基督的预表的话，那么约拿背叛神难道也代表我们的主背叛神？不是。那特别到后来他到尼尼微去的时候，他发怒的情形，你知道约拿不代表我们的主，约拿代表他自己，这一点很清楚的。但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读预表的话，那么整个的约拿书只能够读第二章，第一章跟第三章第四章我们就读不下去了。但是感谢主，这是我们每次读到旧约的人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什么呢？我们要记得预表是怎么产生的，预表是怎么产生的，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先把它弄清楚才可以。我们拿大卫来做例子。你我如果看大卫一生的故事，我们知道说大卫啊是基督的预表。但是我们的大卫犯过罪。我问弟兄姊妹，大卫犯罪那一段，你能不能把它用在我们主的身上？当然不可以，千万不可以。那么现在我们说，那么我们如果读大卫故事的，到底我们怎样从大卫的身上得到帮助？那当然，当你读到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什么？那里告诉我们说，虽然大卫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一千年，他最大的刑罚不过是看见人用石头把人打死，他没有看见十字架这幅图画，但是他受圣灵的感动，结果呢，他在诗篇二十二篇，他就把十字架的图画就活化在我们的面前。 那么结果呢，大卫的灵就被神使用来发表基督的灵，所以他能够说，我的心在我的心呢，在我里面像蜡一样的融化，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而且他能够说我是虫，不止这样，他能够在那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我们知道说那个都是预表我们的主，大卫自己是不行的。但是不要忘记了，当大卫能够写这一段诗以前，神老早在大卫的身上已经开始工作了。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神拣选了大卫，他不光拣选他做以色列王，神也拣选他做写诗篇的人，神也拣选他把神的话托给他。那为着神要把他的启示给我们的缘故，那么现在在以色列中间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十字架，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因为他们都在主耶稣降生以前是一千年。但是现在我们的神怎么办呢？我们的神现在找到了大卫，是合乎他心意的。结果现在就在大卫的生活里面呢，神就安排各样的环境，让他有各样不同的经历。那有一部分的经历和这个毫无关系，他犯罪的经历和这个毫无关系。那么有许多时候呢，神就让大卫经过一些环境，经过一些苦难，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解释的，他没有办法解释他的苦难，因为这个不是他罪有应得的。你知道说他因着顶撞神，后来的受了他儿子的背叛，亚沙龙的背叛，那一段可以说是大卫罪有应得的，有很多的苦难是罪有应得的苦难。但是如果你分析大卫的苦难的话，有一部分的苦难是大卫不应当得的。那现在你我怎么解释那一段的苦难？那一段的苦难乃是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神老早知道要用大卫来发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上的苦难，所以神就抓住，神就把大卫掌握在手里，叫万事互相效力，让他经过许多的经历，在那些经历里面他能发表一些感觉，然后神就用那些感觉来发表基督的感觉。所以我们知道有一部分基于大卫的苦难不是他罪有应得的，有一部分大卫的苦难他是为着基督而受苦的，虽然基督是降生在一千年以后。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我们来讲到预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是超时间超空间的神。当神要使用大卫来做基督的预表的时候，神老早在大卫一生里面有许多的安排，有一部分是为他自己的，但有一部分我们知道大卫受苦是为了基督受苦，大卫所有的生活是为了基督而生活。所以当大卫经过一种情形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不知道那个是指着十字架来说，但在那个经历里面他的确是经历了。结果呢，神就借着那个，就是在这许许多多的生活里面有很多地方很像我们的主，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在那一点上就可以做了我们主的预表。所以只是在这几个点上，我们知道当你读约瑟的故事也是这样，这个约瑟被卖，约瑟被弃绝，被卖到埃及，然后呢我们知道许许多的故事，这些的故事是不是约瑟自己罪有应得的？不是，因为神老早就定规约瑟要做基督的预表，因着约瑟要做基督的预表的缘故，所以他在监牢里面一个是九正一个三长。结果呢，我们知道啊，他是没有罪的，对不对？那个九正和三长是犯了罪的，所以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那么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见左边的是强盗，右边的也是强盗，两个是有罪，他自己是没有罪，所以这个就预表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不止这样，这两个强盗一个得救了，一个沉沦了，对不对？那么呢，九正和三长呢，一个得救了，一个灭亡了。所以为什么那一次他到了祖母的家里面，祖母家那个祖母欺负他，而且让他受了许多的冤枉，那一次是不是因为约瑟自己错了呢？不是，因为神要安排约瑟的环境制作他雕刻他， 雕刻到一个地步，他很多的生活，很多的表现，很像一千年或者两千年以后我们的主在地上的表现，在这一点上说非常像我们的主。所以在这些点上我们说过了，就可以做耶稣基督的预表，对不对？但是感谢主，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另外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个意外的收获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约瑟这样被制作雕刻，慢慢就磨成神儿子形象，这个经过就变成我们的功课。这些就变成什么预表呢？就变成我们经历上的预表。就是约瑟如何经过雕刻，经过制作，慢慢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在这些故事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功课神如何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制作我们，我们被卖被恨被弃绝，最后我们能对我们的弟兄们说，神的意思是好的，他打发你们以前来到这里先为你们预备粮食。在约瑟的身上没有恨，他能爱他的弟兄。所以这些的故事呢，很自然的就成为我们经历的预表。而那个经历是个很荣耀的经历，就是这里有一个功课告诉我们，一个约瑟这样的人，神如何在他身上做工，然后慢慢的把他带到神，慢慢把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约瑟有没有失败？有人告诉我们的圣经只有两个完全的人，一个是约瑟，一个但以理。但是如果你仔细读约瑟，约瑟还是有点失败的，但以理是比较你不大容易读得出来，这个约瑟还是看得出来。所有新约里旧约里面的预表，像摩西也好，像约瑟也好，像这个像什么像这个大卫也好，他们都有失败的。那些所有失败的经历都是预表我们失败的经历。但是感谢主，借助这样的一些失败的经历，你看见神如何雕刻我们，制作我们，把一个背叛的约拿最后能够顺服，能够到尼尼微，而且慢慢的神给他把他心给他打开，给他看见说最后神是要扩大他的度量，而且用新约的话来说，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对于我们知道说，对于这个谁，对于这个摩西是如此，对于约瑟是如此，还有对大卫如此，对约拿更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能明白，当我们来读约拿书的时候，一面我们看见他是基督的预表，但同时我们看见说他也是我们的预表，他是我们经历的预表。当他背叛的时候，他是说出我们的背叛。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说这里两个预表连在一起，特别说出什么呢？说是不止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也为我们死。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因着与主联合，连于他的死，也连于他的复活，那最后如何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如果把这些话通通加在一起，你要在新约里面找出一个字，找出一段的话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约拿最中心的教训。我想弟兄姊妹，让我们来读那一节的圣经，然后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想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负我的轭。负我的轭，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知道这个光景和约拿的光景不一样，约拿神叫的往东，他要往西，但是主带着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着安息。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有很多人读圣经啊，读到这个约拿最后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因为约拿没有安息， 但是我们相信最后约拿写了他自己的故事，而且把他自己软弱失败的光景显露给我们看，就证明是他最后在主那里面已经得到安息。所以这里我们要记得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一幅图画，就是主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知道我们的主在这里讲这句话的，他是用一个背景，是用犹太人农田里面的背景。原来一个农夫啊，当他要耕田的时候，他是要让牛来耕田的。那么牛来耕田的时候啊，有一个难处，就是如果一个向来啊背叛的牛，非常生非常野非常刚刚出生的牛，或者意思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受过训练的牛，如果你把他轭放在他的肩膀上的话，他还是可以犁这个田，但是因为他非常背叛的缘故啊，所以呢他虽然轭放在他身上啊，他的这个精力太大，活力太大，而且你叫他往东他一定要往西，结果呢他一会儿这样走一会儿那样走，那么这样犁出来那个犁沟啊就是弯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农夫的目的是希望说能够把这块通通犁过了，然后好撒种啊，然后好长农作物。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呢，那么一个农夫如何能够得着一头牛，让他能够照着农夫的旨意在那里耕田，在那犁田呢？那现在农夫要做要有一个办法才可以。你的这是神的旨意，就像神对约拿有一个旨意，神要约拿到这个尼尼微去，结果神要他往东他往西，那么这样的牛你怎么能够用它来满足神的心意，来达成神的旨意呢？那这个时候农夫啊，常常做一件事，做一件什么事呢？常常把一个很不听话很野的一头牛啊，把它放在一个老牛的旁边，而让他们两个牛啊负一个轭。所以你知道当这个老牛跟小牛走在一起的时候啊，老牛因为他是学了顺服的功课，而且你知道这个牛的后面呢、啊、如果这个牛啊我举个例子，假设这个牛啊走错了走弯了的地方的话，这个农夫啊就拿了一根棍子，那个棍子后面呢有个很长很长的钉子，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刺。你记得主耶稣这告诉保罗说啊，你这个用脚踢刺是难的，就是这个背景。所以如果要是说啊这个牛不听话往这个地方走的话，这个农夫就用这个刺啊往他这个脚上一踢一刺，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普通如果牛是野的话，他就不光你踢他，他用脚踢你，结果他用脚越踢刺呢，他受的苦就越大。你看这是保罗的光景，保罗就是像一头野牛一样，他受了管教受了教训还不听，他要把脚往回头一踢。所以你知道这是了小牛啊或者野牛一般的性情。那这样的牛有精力没有错，这样的牛是在神的田里不错，但他永远不能够满足农夫的旨意。今天很多人都为神做工不错，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为神做工呢，还是我们是不是做神的工呢？为神做工是一件事，是不是做神的工是另外一件事。我们都在农田里面，我们都在耕耘，我们也在传递，也在祷告，也在聚会，也在服侍人，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像什么呢？我们像我们就像约拿一样，我们是一个不顺服的，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背叛的。但是感谢主，你不要忘记了神如何来训练我们的。神把我们摆在，我很恭敬地说，摆在一个老牛的旁边，这一头牛是非常忠心而且忠心至死，那是我们的主，我很恭敬地这样说。我们都像那个都像约拿一样是个非常野的牛，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说？我们的主呼召我们说，你们来负我的轭。那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和我一同负这个，一同来耕耘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呼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真的与基督一个轭的时候，或者说当那个野牛和那个老牛在那个一个轭的时候，那每次啊当这个小牛要往这边去的时候，他看看那个老牛啊，老牛非常顺服， 而且当你真的农夫用那个试试他的时候啊，他没有用脚踢死。所以在这个情景底下呢，他一面看一面看一面看，他本来很不顺服，本来很不平的，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他越看越看，就被磨成那个老牛的形象。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他心里就能够得到安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与主同额是约拿书最主要的主题。神是把约拿和要来的基督把我们带到顺服的地步的，不要忘记我们是与主同额的。很多人告诉我们是神的工人，他要与神同工，不是与神同工，不是做你自己所要做的，与神同工唯一的目的就是与基督一同赴一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是根据这个原则，约拿起头是不顺服的，结果你看见我们的主经过死而复活，他经过苦难，从苦难学了顺从。那么请我们记得，当约拿真的这样被雕刻的时候，那用新约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到了第三章第四章整个的故事是怎样发生的。末了让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弟兄在英国的时候，他被请到一个疗养院去为主说话。这个疗养院里面住的人呢，通通是绝症，没有一个人有生还的希望。所以进到那个医院，进到那个这个环境里面的人呢，他们都知道是没有希望的。那么等到那个地方讲完道以后，有一个护士告诉他，他说啊，现在让我带你啊去参观我们这个疗养院里面最宝贵，这个我们疗养院的 treasure， 就是我们这个疗养院里面的珍宝。那这个珍宝是一个人，结果他就把他带到这个疗，就把这个传道人就带到一张床呢床旁边。那这个床上呢是躺着一个从印度回来的一个女的传教士，她在印度为主传道的时候，她不知道为什么得了一种的绝症。结果呢，现在他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他根本不认识人。但是呢，如果你趴着他的耳朵啊，你轻轻和他讲几句话，他好像还有一点反应。那么这个姊妹，她为着爱主的缘故，把自己奉献给主，到了印度去传福音。她是从英国到了印度传福音，就忽然得了绝症，神把她所有的工作统统收回去了。他是在里面很痛苦，他不是不要服侍主。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后来这个 nurse 后来这个护士告诉这个弟兄，他躺在这个病床上啊，已经躺了16年。然后这个弟兄传道弟兄就告诉我们说，就做见证说，他说我一生看见过那么多的姊妹，我没有看过一张的脸像这一张天使的脸一样，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然后护士告诉这个传道人说，他说许多时候人刚刚很多病人一进到这个医院的时候脾气特别暴躁，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得的绝症了，而且很多是基督徒在神面前不顺服的，他觉得为什么这个事临到我，神应该更多的使用我才可以啊，所以怎么可以把我摆在这个一个完全的绝地，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对这样的人呢，医院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对待，因为你很同情他。如果你我是这样心，我们也一样这个脾气暴躁的。后来那些护士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你知道他们学了什么功课呢？他们呢，只要碰到这样不肯顺服、没有安息的病人怎么办呢？就把他的床啊，就把他搬来，就搬到这个老姊妹的床旁边去，天天和他在一个房间里面。起头的时候啊，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啊，怎么样也过不去，但是要看一看那个像天使的脸，很稀奇。他慢慢慢慢的就被带到主的面前去，慢慢慢慢的就被带到主的面前去，结果就平静，而且能从主那里接受神最好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很顺服神的祝福，容易顺服神的祝福。当神的旨意 叫做拿俄米，叫做甜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跟随他，每一个人都要拥抱他。但是什么时候神的旨意名字叫做马拉，叫做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要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尝尽了所有的苦悲，他不应该上十字架，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在十字架底下默默无声，他是忠心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怨言，一直到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不会顺服的人，但是感谢主，谁让我们和我们的主同合，我们看一看他，我们读一读四福音，我们默想一下主在地上的行程，我们就能够知道说，今天我们是何等的荣幸，神呼召我们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相信与主同轭乃是约拿书最中心最要紧的一个主题。让我们明天晚上，明天早上和后天早上继续的进到这卷书里面，我们能够仔细的来描述它，也来学美好的功课。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